知道你在我们当中，我知道的应许在我们当中永远不改变。愿那感动的灵，只要每个弟兄姐妹心里面亲自向我们说话。今早叫我们朝见一面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复活的圣日，在里面有那复活的大能。愿再次你的荣耀彰显在这个会堂里面，从弟兄姐妹身上你不断的荣耀。谢谢耶稣，耶稣求你亲自在里面指教我们，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让我们得见你的面。将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圣名。每次来到我们这个教会，我都有全新的感受。来这边那么久了，看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吃，我发觉越来越成熟，而且我们的弟兄呢是越来越温柔活泼，很不容易的啊！这在我们这一代里面，男人很少能够达到温柔活泼的地步。但我现在在组里面，慢慢都会改变。我这样讲我们弟兄，也是讲我。我从小在家长大，父亲就是很严肃的。爸爸妈妈出去的时候，永远是距离五尺，爸爸在前面，妈妈在后面。有一次我们到香港，那爸爸带着我跟我姐姐到街上去搭巴士，结果父亲上了巴士，巴士开走了，我们还在车站里面。后来他赶快就搭回来，了解，对我们弟兄来讲不太容易。我们常常在讲，当我们接受信仰的时候，他们改变的是什么？他只是在我们思想方面的改变，他在我们生活习惯方面的改变，或者更深一点，在我们精神价值观方面的改变。但他真的能改变我们的个性？过去暴躁严肃，真能变为温柔？其实在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身上，我相信我们常常听到听别人的见证，你看到有一些人真正他的改变是从生命的深处去改变，而不是表面一直去看。那这个改变在我们身上是什么形成的呢？这是值得我们去深究的一件事情。实际上在今天文明世界里面，我们重新去读圣经，这圣经著作将近是3000多年前开始写的一本圣经。3000多年前的时光时空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体会当初圣经作者所写的每一字每一句他的意思？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没有错，但是神所默示出来的话不会离人间的道理，不会离生活。我们曾经有一点轻松地说过，什么叫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的内容是什么？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记得，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不太清楚。其实我们的信仰内容很简单，很容易记得：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悲欢喜庆，还有呢，你都可以加进去。看看耶稣的传道，耶稣的生活，哪一件事情不是谈到我们的衣食住行餐饮饮酒住宿？神经讲到，你不要到高天海外去寻找真理，因为真理就在这旁边。在我们主导文里面，我们在天上父，愿人的尊你的名为圣，愿人国家名，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这个饮食原文是什么呢？面包。耶稣为面包祷告，你想象不到吗？一个天上的神在地上教导他门徒祷告说，愿你今天赐给我们面包。你好现实哦，弟兄姐妹，信仰脱离的生活那就不是信仰。信仰是扎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就算我们人有各种的背景，你长久浸淫在神的话语里面，你发现神话语是带着能力的。神的话语不是念咒，不是符咒，但是你发现神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当神的话语进到人的心里面的时候，你发现人会慢慢改变。前几个礼拜我们有一次到有一次机会到以色列去3个礼拜的集训。其实我以前20几年前我就去过中东，但我仍然是生人的时候，我到中东阿拉伯各位在那个地方去过。到那边我的体会，因为时间比短，差不多2个礼拜时间，我只能够体会到在中东科威特晚上旷野是好安静好静。我相信你了解吧，在温哥华这个地方已经是很幸运了，因为晚上来讲你发现 天空很晴朗，很安静。但是你没有想到，在旷野那种地方，它没有青草树木，一片荒凉。但到晚上的时候是如此安静。我们去的时候是秋天，我可以想象到秋天那天晚上牧羊人在野地牧羊的时候，那种安详，那种宁静，好浪漫啊，好诗意啊。但是我并不了解旷野历史。实际上圣经这本书是一本旷野子民所写的书信，不论是亚伯拉罕，他在以色列中东那个地方来讲，实际上就是一片旷野地，也就是有沙漠地形，很干旱的，没有什么水的。在那个地方，当初亚伯拉罕承受神的应许的时候开始走的，就是在旷野地。后来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他们走的也是旷野地，埃及的地方跟旷野地方。刚我们刚读那段经文，他描写的是当摩西带领百姓进入旷野地有一年多的时间，老百姓受不了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记得雅各这个家族七十个人，他为了躲避灾难，他进到埃及去的时候，埃及的地形是什么？我们知道，如果你去过埃及，你都知道，埃及有一条尼罗河，尼罗河的流域本身来讲是土壤丰富的，不只是整个气候、地表的食物，还包括它的农产品。刚刚讲到了，不花钱可以吃鱼，为什么？水里面有鱼。我曾经在泰国待过一段时间，泰国常常一首歌，他说我们的田里面有稻子，水里面有鱼，随时可以拿，代表他那边的气候土壤肥沃，到个地步稻子不用种，不用去照顾它，它自然就结穗，水里面吃不完的鱼。埃及当时是物产丰富，文明发达，国势强盛，而且天时地利加人和，约瑟能当宰相，好不好？真好啊。所以当那边他们活在那边，到雅各去世的时候，你发觉雅各，老雅各，以前我们读过老雅各，讲过老雅各的故事，是不是？老雅各他的名字叫做什么？雅各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啊、对，我们这地区我们发现很多教会啊，我们这个教会圣经水平高，我一讲大家都知道，有些时候我讲问他说，他们都说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同工的努力没有毛病。抓，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抓着他老哥以扫的脚，哎，我要第一，你怎么先想？他叫抓。雅各的一生也是用这个事去包括抓，他是很聪明的。其实讲老雅各，我们就想起我们自己，对不对？我们一生中岂不是抓？但是你发觉雅各最后跟法老王到了埃及，要跟法老王祝福的时候，他讲什么话？我一生什么又少又短又苦。弟兄姐妹，雅各到最后他被神收服的时候，他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很敬虔了解的人。雅各到埃及，他在临时的时候他交代一件事情，我死以后一定要把我带回我祖宗所应许的地方，和我的先祖葬在一起。最后来雅各死了，他们就把雅各带回他原来的地方，葬在迦南地的地方，于是这一些人又回到埃及，约瑟当宰相，然后在埃及或者将近过了光阴，这过了六十年的时间，一直到约瑟去世。你发现约瑟是从小被卖到埃及去了，但是约瑟仍然记得那带领保护他的神。为什么？为什么约瑟照理离俄开本父本家活在异族当中，为什么他仍然记得他神呢？记得为什么呢？因为约瑟刚被卖到埃及的时候是当什么？驸马爷，当什么？
奴隶。
奴隶，对了，他是苦不堪言，现在监狱里面，一直到他出来当宰相的时候，当宰相出来几岁？三十岁的时候，啊，发现你们可以开图书学班当老师了啊哈！三十岁的时候，他当时第一个儿子叫什么名字？马拉西，马拉西代表什么意思？ 我忘了过去一切的苦，忘入了富家。为什么呢？苦跟富家连在一起。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他对他哥哥对他的出卖，他仍然心里面有一个疙瘩。尤其他刚刚被卖到埃及，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苦不苦？那时候监牢跟现在监牢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看圣经很轻松愉快，不一样的。他忘了，就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苦的时候，我们忘了，什么都忘了，亲情忘了，过去的什么都忘了，因为苦不堪言，代表呢，想都不肯想。今天我们很多很多的长者在过去的事情，很多事情现在不愿意回忆，不堪回首月。一回首，你会感到悲从心来，忘了，不忘不记得了。但是，当他生了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叫什么名字？以法。以法莲代表什么？神让我在苦地得以昌盛。所以约瑟他的生活，我们可以说从马拉西到以法。约瑟死的时候，他永远不会忘记神给他的先祖的应许，因此他要求怎么了？当我死以后，有一天你要把我的尸首怎么带回我列祖列宗去。弟兄姐妹，这两个事情也千万记得，很重要。约瑟死了以后，那这些兄弟继续留在埃及。讲实话，世界上啊，到现在所有北美啊，最安全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加拿大。哈哈，加拿大政府是谁都不得罪啊，包容性很强。加拿大里面最适合东方人居住的城市是哪一城市？
温哥华。
对呀、啊、所以你觉得幸不幸福？你觉得今年的绿树叶有没有特别绿？
有啊。
你有没有听到鸟在叫？如果今年还没听到红树枝跟鸟叫的话，赶快回去补课，这样子。春天过了一半啊，温哥华是最美的地方。叫你说，今天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回国探亲，对不对？有些人到其他旅游，但你出去的时候就会比较，哎呀，我们温哥华都不会这样的，最少空气是透明的。叫你离开温哥华，你好不习惯。今年我回国台湾好一两次，好不习惯而已。不是我不喜欢我生长的地方，不是我不想念我的朋友，好不习惯。为什么我在这边已经习惯于这种安静舒适懒散的生活？那这些人在埃及过了十几年的时候，雅各在埃及过了16年，他的兄弟他本身的孩子是16年，习惯了埃及是那么美好的地方，好像伊甸园一样。其实如果他们真的像约瑟雅各这样的话，在约瑟死以后十几年的时间，约瑟死了，看到第三代，约瑟的人开始多了，财产开始多了，那时候迦南地的灾荒也多，要不要回去啊？说今天哎呀好了，我们今天回流吧，要不要？我才不要。我告诉你为什么温哥华那么舒服，我的根扎在里面，了解吗？我们都有惰性。他们没有回去，一流流了多久？全部从前到后430年时间，他们没有一个念头想回到原来地方。为什么？那边是穷山恶水。以色列的地表去里面，你发现以色列是个多石头的国家，它虽然跟约旦中东阿拉伯联居，但实际上是一块地形，不是砂岩就是花岗岩，不然就是白盔的石灰岩。你到以色列看不到任何所谓的应许之地，牛奶与蜜的地方，都是一片荒漠，这地形就是这样的。谁愿回到那穷山恶土黄土堆啊？弟兄姐，神带他们到埃及只是避难，神给他的应许之地不是在埃及，乃是在哪里呢？在迦南地。美看不出来， 他们仍然记得在灾荒的时候没有水没有粮，对不起，我一讲会忘了时间的。他们忘了没有水没有粮的东西就很幸运，因为他们要一过过了四百多年。在埃及本身，他们习惯于埃及的文化、埃及的饮食、埃及的习惯。记得、那个时候的以色列当中没有十诫啊，没有戒律啊，那是在旷野后来才颁布的，好不好？好吧，好吧，你说。神看出一件事情，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他说：“你的子孙要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辰不可胜数。”那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已经是很多人多人了，好不好？你发现神不一样，神说你此生昌盛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不是讲人数，大家不要弄错，他是讲到那些信前的后代。当施洗约从约旦河出来受洗后，他指责这百姓说：“那毒蛇的种类，指责那毒蛇种类是谁？”这些法利赛人、文士、犹太人啊，他说：“莫神有一天能够从石头上兴起他的子孙，就了解，不是讲人多，讲的是你近前的子孙才是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了解？神看到这群子民在埃及堕落，因此法老逼迫他们，是神的管教。法老逼迫他们，逼迫人呐、受苦了，受不了了。”穷极怎么样？孤天呐、上访呐、青天大老爷了。以色列人想起他们的列祖应许，当有他们也有一种家教，以色列家教是口传的啊。呼求神的时候，神听了他们祷告，差遣摩西。我们想这摩西人，摩西也是传统的旷野人，你知道？摩西在哪里长大的？40岁之前，摩西在埃及长大的，他贵为法老王的儿子。法老有可能继承法老成为领导，但是他在40岁之前，实际上摩西是一个很谦，是一个很有心的人。当他知道他是犹太人身份的时候，他心就像犹太人。他看到这些以色列犹太人在以色列人受苦的时候呢，他有心要帮助他们、拯救他们。结果他就真的一出手，一出手就震动了全国，他杀人了。因为这个原因，他就逃到旷野。他刚离开旷野的时候，一年生计，二年教训，三年思想，神把我准备好，我再次回去闹革命。结果他在旷野待了几年了、40年，跟人间的定律完全不一样。如果今天我们做一件事情是要像年轻的时候，找高牧师这样身材高大的，所以高牧师当摩西有条件，身材高大啊，肥胖俊美啊。他当然没有肥胖，他还不算肥胖啊。我们以前有一个传道，我记得很久，我小时候一个牧师啊，他真的是肥肥胖，他就说：“你看，神都是拣选到肥胖俊美像我这种的。”当时那标准不一样啊。那个时候我们就想，找年轻英俊、高大、身材出众，好像保罗高了一头的人，找领袖就找这种人，找领导要有背景的，要么就剑桥，要么就哈佛。摩西那个时候条件最好，最红火的时候，他有心侍奉神，其实跟我们很多人一样，你知道吗？神有没有他？神不用他。一直到他在旷野待了40年，每天看的是羊还是羊还是羊，埃及一切的学问忘了光干净净的。他说他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很有学问，有内涵的。结果他在旷野40年，他跟羊相处，远离了所有的亲戚家人，40年时间长不长？在旷野地，不是在纽西兰的草原牧羊啊。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些牧羊人有一些真实情况，我们想牧羊人马上想起了温哥华的草地，纽西兰的白白的绵羊，胖胖的绵羊，穿着白色的袍子，拿着杖子，满天的星空，好写意，好诗意。旷野不是这样，旷野地是实际上旷野讲的是河谷平原，一片辉煌干燥，地上的杂草都是荆棘。这是去以色列，我想体验一下旷野的生活。因此呢， 我就带了一双拖鞋去。一穿着拖鞋，你知道我怎么样吗？第三天，我的脚就被晒成灰黑色，阳光很硬。啊，然后呢，脸部从鼻子以下是黑的，鼻子以上是白的，为什么？戴太阳眼镜和大帽子真是黑的。我老婆说：“擦点防晒膏嘛。”我说：“擦了防晒膏，岂能像旷野百姓？”就是真的就黑黑，是吧？所以你没看到前两拜回来的时候，大家一看到我，不好意思讲话。我说我应该白一点的，啊，那个只是表层的。旷野里面是荒枯干荒瘠，还有充满危机。摩西在旷野里面牧养四十年，前四十年他说我能够。在后面四十年，八十岁以前，他是说我不能。摩西呼召他说：“你到埃及去，把百姓带出来。”摩西说：“我能吗？”弟兄姐妹，我今天早上啊，我在打领带，突然我忘了怎么打领带，你想象不到。我离开那个教会快一年，比较少有打领带的机会，感觉。我就忘了怎么打领带了，我怎么想都想不出来了，你了解吗？当我们觉得什么都不能的时候，神要用你。我说，摩西说：“神啊，你找别人跑吧。以前我习惯于埃及中心，我习惯于牧羊的时候，弟兄姐妹中很多的同工邀请出来服侍，说：‘你说我不能，你找那个某某人吧。’弟兄姐妹说：‘我能够。’危险。”你说我不能的时候，神说我要。那摩西不是谦虚，他真的不能啊。讲到神发火了，说你不能就算，我找你哥哥亚伦做你的嘴巴。但是摩西是个顺服的弟兄们，人里面有个顺服的心很重要。摩西带领百姓进入出来去进入旷野的时候，有一年多的时间，百姓开始发言。我们在埃及有黄瓜、韭菜、鱼米各方面，虽然当奴隶，其实他们忘了奴隶的苦。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过去的事情只把好的东西留下来，所以千万不要懊悔过去啊！如果那时候做这个决定就好了，如果那怎么就好了，某某人怎么就好了？弟兄姐妹，过去的事情我们都把它自动的铺上长跑，是吧？他们发怨言，他们忘了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让法老王经过的时代，他们亲眼看到神迹，他们亲眼看到红海开了，他们亲眼看到神在他们身上，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带领他们。他们看到这个神迹，他们心里面感动。没有吃的东西的时候，天降玛纳。弟兄姐妹，他有玛纳吃了，下次希望什么？当我们有第一件漂亮衣服的时候，我们想第二件。第二件我买了一个包包的时候，明年就是还要新的包啊！上次我们到欢乐节旅游的时候，有一位中国来的一个年轻的新婚夫妻啊，一去到夏威夷，他说：“哎，我们要去哪里啊？”他说：“哎，问导游说，哎，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买包？”问图你知道买包，我说买什么包啊？买包什么？买手提包。人有了以后，你知道我们的心是不会满足。你有第一个100万，你希望怎么样？第二个100万。你有了一部车子，第二个车子很普通。有了一个两居室的房子，你看人家四居室我也要。弟兄姐妹，奉献要趁你还钱不多的时候赶快奉献。千万不要说我有了100万我绝对奉献，你有100块不奉献，你100万绝对不会奉献。我讲对不对？趁你还不是很有钱的时候，你赶快奉献，好预备神把大笔的财富交给你管理的时候，你可以奉献。你连100块的不奉献，神说这个管家不可靠啊！所以你想发财啊，我不是诱惑你啊。当神的管家要有条件，神是喜欢人财富健康，但是要心预备好，那是祝福，不是咒诅，你要记得啊！我这年纪可以讲这种话了吧？啊！他们发怨言，你知道摩西在那个时候进入旷野的时候，他真的是身上超过他的负担。以前带领一群羊， 啊，杨氏很安静的，没有意见，不会上访，不会造反，不会游行，你了解？这群百姓，一两百万的百姓，省油的灯嘛，你说？那可不是省油的灯，这些百姓要吃喝吃喝拉撒睡，在旷野里面什么都没有，他们走的不是王的大道，那个叫王的大道，就是山顶上很富饶的地方，当地居民不准他们走，叫我们走河谷平原，那叫旷野的道路。没有水，没有吃的，两三百万人怎么张罗啊？你了解吗？你看到这摩西说：“你让我死了吧！”我在想，这摩西是不是得了忧郁症？你不要忧郁，圣经很多的作者他们的书信，在那个时候你看他们情绪真的是很差劣。你不要认为圣徒都不是人呐、圣徒都是人员。死了吧，我死了就算了，求死是人真的是情绪到达谷底的时候，在神面前抱怨撒娇。我很喜欢摩西这个人的个性，因为他是赤子之心，他什么话都跟神说，这是圣经讲的真理。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了解，活在旷野之中的人，他们心里想什么？旷野代表什么意思？摩西在四十年旷野中，当埃及他体会不到了，他在四十年旷野生活当中，他真的是学会在旷野里面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但是偏偏从埃及出来的这群人，早就习惯于埃及人的生活，他们忘了他们祖先那种坚贞奔平的生活。所以刚到旷野的时候习不习惯？不行。上帝要一群大能之人，让这些百姓改头换面。可是讲句实话，几百年的传统在四十年当中容不容易改？在一年多两年，一年多的时候已经闹着神明的生气，因此神就下令一个人，到了迦南地壮志，他们去派探子出去窥望了迦南地，结果就闹起很大的意见纷争，结果神就说：“你们不得进迦南地，你们到那美地去窥探了四十天，你们却仍然不信我，因此要回到旷野。”继续在旷野一天抵一年，为什么呢？实际上很多人说旧约是新约的影子，你了解吗？旧约出埃及记这整段的故事，实际上就是基督徒信主这整个一生的缩影。我们身上有几百年的传统，上千年的传统，我们习惯于各种的生活，好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谈到，我们活在自己的情欲里面，活在自己的欲望里面，不自觉。但当我们被神吸引的时候，为什么人为什么被神吸引？为什么想来教会找上帝？为什么？大部分原因啊，不是全部原因，大部分原因是当我们心里面苦闷，觉得这个世界不完美，人心里面都想追求一个完美，都很奇怪。这个世界不是完美的，但我们人都有一个希望完美的欲望，了不了解吗？买东西要什么？最好的，对不对？所有姐妹希望找一个先生是什么？完美的白马王子，又要有骨气，又要有魄力，又要有魅力，还要叫温柔体贴，有这种男人吗？电影有，现实生活很没有啊，我们男人都赞成了，电影没有。然后所有弟兄们希望女的要怎么样？温柔体贴，小鸟依人，要样独立，装进自强，撑起半边天最好，最好不要我撑。有这种女人吗？然后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你发觉这个世界不是完美的，没有这种天堂。我们心里面为什么有这种完美的？因为我们被造的时候，我们曾经被满足过，大家记得这个事情。我们被造的时候，我们曾经被满足过，这个欲望一直留在我们里面。当我们生命中我们遭受风暴不完全的时候，我们希望有一个东西能够满足我们，安慰我们。因此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寻找那公义的神，这是我们最大的动机。人是寻找真理，你了解吗？ 再犯人他需不需要真理？因为杀人放火人送到 法院去，法官审判他，一看这人坏透了，呀，判多少刑？哎呀，不公平，没有公理啊！他没想他自己做的都没有公理的事，他要公理，他要公平，他要公理。弟兄姐妹，人都要公平公理，因为这是神造我们最大的特点。当这些人在旷野面露出本性，神说：“你们不得进那进去。”20岁以上的人都在旷野当。弟兄姐妹，当时的时空我们不能了解，但我真的了解一件事情：在今天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经过旷野。我们的信仰面有三个东西是最特殊的，可以说是四个。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的信仰的特点跟其他不一样。第一个是什么？道成肉身，神来找人，这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十字架，我们一个神把他自己钉在十字架。第三个特点啊，死里复活。第四个特点是我们一般人比较容易遗忘，圣灵充满。这圣灵充满不是讲很恐怖的，而是应许的圣灵，今我们服侍靠圣灵感动引领带领。这是我们信仰的四个最大的重点。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开始吸收真理，发现真理真好。真经所讲的东西很多，虽然我们不能全懂，感动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笑脸。其实这次我到耶路撒冷，我看到很多的古迹，很多的城墙各方面，但到最后我昨天在一个青年团体里面分享分享一些照片一些语言耶路撒冷最美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发现耶路撒冷最美的是人。只有一个地方，没有世界上没有个地方像耶路撒冷，吸引那么多的人来到那边，各种语言文化宗族用各种方式敬拜神，一滴麦子死了落在地上，人那一滴，当死了以后，写出千百的旨意来，千千万万的旨意，曾经受过福音影响的人来到那边，让你看到他们的脸孔，最美的。教会最美的地方是什么？我在温顿堂聚会，那么大的建筑物，那么先进的教室，那么漂亮的诗班，最美的是什么？看着建筑物，好像就是说，看到圣殿的美食啊，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个墙的石头十几公尺长，很大的石头，很漂亮，它叫美食。他们把接待耶稣招待去看，那么漂亮，你看雕刻成的西律王正建的圣殿的时候，很漂亮，很宏伟。他把圣殿整个基础变得很大，从来没有那么宏伟的规模。耶稣讲的就是这个圣殿三天要拆毁掉，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上面。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看什么？最漂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一方，这是最漂亮的，也有神的生命在。当发愿的时候，他们注定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应许之地。40年过去了，在这40年当中，摩西有一个我能，我不能。在第三个40年，在他120岁之前，他体会到一件事情：神能够。弟兄姐妹，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神能够？我们经常的祷告，经常的做法，这个事情很困难。好，我们都习惯了，我们作为 A 计划 ，A 计划不行，再一个 B 计划，所有的门路、方法、道路全部用尽了。好了，没办法了，祷告主试试看吧。万一神不行，我还有个 C 计划。到底所有计划都没有的话，怎么办？神啊！跟彼得在水上行走的时候，他能怎么办？他的一个祷告最早最有效是什么祷告？
救我！
主啊，救我！ 主啊，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世界上谁能比你更伟大？你带领我们祖先，他有没有时间做这个祷告？主啊，救我！就这两个，很快，其实我们祷告就这样，简单明了。耶稣教我们祷告是说，不要用重复的话，因为你们只要神早知道。简单明了，废话少说，你要什么？有话直讲，行吧？在神面前不要社交，不要拍马屁，那颗直率的心那就够了。不要讲，不要羡慕人家祷告好漂亮，有押韵，还引经据典，加上讲道。不要，神不喜悦那样的。记得，神要你那颗赤子之心。神哪救？我们说做生意破产的时候，晚上我的祷告什么？我神哪、啊，你看着办吧。没气没好气，你知道跟神不知道讲什么好了吗？我祷告那么久，你也不应允我，没有订单，这个所以祷告都关门都关了吧？我神啊，你看着办吧。但神让我走过那苦境，现在回过头来啊，好像摩西一样，你把所有能放下来的时候，你要看到神那个。摩西死了，他没有再进到他的应许之地，但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又展开了另外一段历史。啊，这个做简单带过，我们就了解一个旷野地到底代表什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一个旷野地里面，首先我们觉得自己很渺小，我们习惯活在文明生活里面，对不对？当然哪一天停电，你会怎么样？停电是小事，但是我们生活是大事，了解吗？那哪一天你手机坏了怎么办？很多人就活不下去了，了解吗？你看我们脆不脆弱？旷野地里面，它是河谷平原。我们第一从约旦到以色列的时候，我们连坐车要到进入境，入境以色列要到我们旅馆，很漂亮一个旅馆。我们走在河谷平原的路里面，结果突然下了一场雨，这个雨不算大啊，实在不算大，也不算久。结果就闹山洪了，你知道？今天我们又把照片带来，整个的水就从山上下来，造成土石流，马上就开始洪流滚滚。虽然洪流滚滚不算深呐、啊，我们山路大巴士就被卡在两道洪流当中，卡了十几个小时。亲爱的太太、小姐、先生们。文明人他在游览车上事故，四周是荒野，十几个小时吃喝拉撒睡，你怎么解决？你就知道了吗？我们都脆弱吧，了解没有？游览车很漂亮，很大的游览车，但它的轮胎是为走在马路上是束缚，它碰到那种东西是一点办法。在旷野当中，不只是荒瘠枯凉，让人直接面对大自然。你要知道，人常常接触自然会让对我们好处，人比较谦卑。在这我们习惯控制，很多遥控 remote control， 噔噔噔打个电话，事情搞成怎么样？当你面对自然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投地下。人是如此，弟兄姐妹，多久没有脱鞋子走在大地上？我刚才讲的，你知道土壤都先芬芳没有啊？你什么时候闻过花香，欣赏真正的自然，不是看 HD 的电视啊？很多人情愿把电视搞到高传真，在家里面听自然的音响，却不愿意走到户外听听暴风雨的声音，不愿意用你眼睛去看看自然，去用手去摸去呼吸。人在自然界里面是健康的，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有限跟渺小。神能治什么？我们常常把神能当作神机骑士，但特别的是在一个旷野里面，你发觉我们很多事情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做。你当我们没有办法做的时候，实际上当我们能够做的时候，神有没有丢弃我们？神常常不离开我们的，包括我们悖逆的时候，只是你看不看得见。我们说今天中间有很多的好工作，工资很高，有很多的房子，很好的车，很好的位置，很好的服饰。我们常在想，哈哈，你看，都是我多年来努力的结果，我敬虔的代价。 其实你真的不知道，是上帝给你机会。我一直知道我离开那个教会以后，也就是说，哎，我要到那个教会聚会，那个教会服侍啊。我说，喂，你等一下，谁说我一定能够有资格到教会服侍？如果今天是在教会的牧师，是不是担保说明天我一定有资格当牧师？弟兄姐妹，回答我的问题。今天有机会服侍是上帝的恩典，不是你有资格。神不给你恩典，你更就不够格，了解吗？记得当庄稼发白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当求那庄稼的主，当求庄稼的主让你服侍机会才够格。”什么叫神的恩典？是我们看不见。哪一天你看到神在你身上的工作，看到在神上的恩典的时候，你只有在旷野地，你所有的事情要放下来，无能你放下来的时候，你看到原来神在行的工作，你从来没看到。弟兄姐妹，神给我们一个开门功课，一个震撼。你们这一批文明人100多个人，三副大巴士，有70、80人中国教会来，我第一次面对面接触现代中国来的中国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想体会一下旷野，要到圣地去，给你个第一个功课，旷野的危险。你看到神的宝怎么样？我们今天健康，我们今天有各种的东西在神面前侍奉他，是上帝的保守，了解吗？你永远不知道那双手在保护你，你要看到。所以我们真鼓励我们常常就中国人叫做忆苦思甜，了解吗？常常要吃什么？吃苦菜啊。啊，老祖先的道理有一些道理，圣经常常叫我们你要思想，思想。第三个，旷野生活能够让我们彼此服侍。哦，要快。我们以前啊，在旷野里面，一般来讲呢，人在吃苦的时候，一般来讲会怎么样？就比较会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对不对？人在苦难，比如说在铁达尼号要沉船的时候，对不对？大家抢救生艇，有没有？为什么？不是你死就我活吗？我们一到苦难的时候，我们都会先顾到自己。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我们的真相比了。其实在过去，我真的知道在中国发生很多政治运动的时候，有很多老人家沉浸在那种悲痛当中。在那种时候，如果你不举报人，你就会受赞扬。可是在那种情况下，人中间的彼此信任，人中间彼此的仁厚亲情是破坏的，完全破坏无疑。今天我们中国在国内的那种环境，那种冷漠，那种不信任，大部分是那个时候被下的。我像很多老人家都是在旷野当中，人彼此的软弱清清楚楚。弟兄姐妹，人看清清楚楚有好处还是坏处？其实我们说在旷野生活，艰苦的生活，受苦不会让人家成功，对人不见得有益，但唯有一件事情，如果加上恩慈的，那就有。我们以前有个忧郁症支持团队，你知道忧郁症支持团队那时候我们限定说，必须要有忧郁症得病的病人才能参加，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谁也不要笑谁，大家都了解嘛，你了解吧？没有人有个高姿态说，因为忧郁症你们真的不了解，得过病人才能了解你们。大家都不会用高姿态去笑，因为都知道自己的苦，都知道的软弱，所以彼此同心，真的是战斗感情里头，那种革命感情，弟兄姐妹，同工也是如此。我们常说在教会里面、团体里面，不只要有交情，还要怎么样？还要能够交心。教会的同工，你说这些同工 平平顺顺的在一起，感谢赞美主，一切顺利，这些同工凝聚力不行，这是人的凝聚力。就在同工经过意见不合争吵，彼此的认罪悔改，经过一些困难，看到彼此的软弱，彼此的扶助，那这些同工是成熟的。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你们都知道了，讲起哪个使徒我们都比他强，对不对？但是经过那段时间，丑态暴露出来的时候，他们在神面前，他们彻底的变改。在旷野当中，可以让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同工更警惕。所以如果同工你曾经受过很多的苦，我相信你更能够了解关怀别人。当你现在在吃苦的时候，我必须讲句很残忍的话啊，恭喜你，因为这苦境要过去，神要预备你去安慰那些更需要安慰的人。记得彼得三次不认主吗？了解吗？神没有羞辱他，耶稣第一件事情就要重新建立，他说当你回过头来的时候要怎么样，坚固我的弟兄弟兄姐。所以当同工在苦境中，你不要笑他，上神让他上灵舍所，上博士班，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支持他，包括你们牧者在内，知道吗？你不要把牧师当作不是人好了，我们都是人呐，我们会软弱，我们更需要人家祷告，因为碰到试探事情更多，你了解吗？我们在火头上，在前线，你们挨的子弹最多，不止前面中弹，后面挨箭，你知道吗？支持你们的牧者为他祷告，啊。清心知足常乐，什么叫做快乐？我在旷野里面，实际上在那天我穿拖鞋，我有很深的感受，满地荆棘，穿鞋子都会被扎到，穿拖鞋会被扎到，当然被扎到。我老婆警告我，我穿拖鞋说不要啊，你这样会踢伤脚的。我说不踢伤脚，我怎么能体现那种实在是很得意的样子，就真的被荆棘扎了。走走石头夹到里面还痛，然后不止晒伤啊，有一天走到泉水地方，我那时候很多泉水，脚一进到泉水里面，哇，好舒服啊。我现在了解什么叫洗脚的意思，很多人洗脚意思不了解，哎呀，你水冲在上面舒舒服，真舒服。我们都知道约拿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对不对？他讲道，一讲道全城人悔改，有哪个传道人做了他这样子？那么伟大的一个先知，他在山上要看尼尼微城怎么报应，有一棵披麻树长起来遮盖他的头顶，结果呢，突然这披麻树死掉了。那么伟大的一个先知，只因为少了一把阳伞，在神面前说：“你让我死了算了。”为什么？真正我们生命里面欲望得到满足是一个基本的东西，我们忘了。今天你可能吃的东西很好，满汉全席，一两百块一餐，你住的地方很好，但是你真正能够享受你所有的？回答我的问题就是：好几千块的一个床，好几万块的一个床，你真的一睡下去就睡成安逸。我们什么时候离开我们生命的真正需要的东西？什么时候忘我们心里面真正那平安的满足？旷野让你重新记起什么是人们真正需要的东西，真心的考验。很多人在旷野跌倒，因为旷野的情境来讲会考验我们的心情。我们真的信主，我们信主是为什么？神保我们平安，对不对？平安无事。我们大部分信主是应该这样，为什么？神是美善公义的，最重要的是他可以保有我们平安，因为他是公义的，一定站在我这边，对不对？公不公义？有没有条件？是不是订立契约？跟雅各一样，如果你保守我回到我的父家，我就怎么敬拜你？跟雅各一样订契约，你有没有跟神订契约？神说我不跟你订契约， 我跟你订盟约 ，commitment， 契约是双方条件，盟约是单方条件。我们信神是因为凡事平安，其实是有条件的。但是我们什么时候信神，是因为一件事情，因为他是美善公义的全源，因为他是造物的主。你说信这个也是有条件，对不对？我们平安无事的时候是有条件的，但当看不到阳光的时候，当我们生命进入灰暗的时候，我们说神啊，的公义在哪里的时候，你仍然相信他，因为你相信在乌云之上阳光仍然在，你相信在所有不义的事情上，我人的痛苦的伤害我的身，我的背后仍然有他美意的时候，那是真的相信神的存在，相信他的本质，你了解吗？我们什么时候相信神的本质，跟你认不认识神的本质，真心这个牛奶隐秘之地，旷野是个牛奶隐秘之地，应该是埃及温哥华的。弟兄姐妹，举个例子来讲，神应许赐给他们牛奶隐秘之地，从几千年前一直到现在，有没有变过？有没有变过？以色列土地有没有变过？土质有没有变过？没有变过。在地质学来讲，几千年算小 case， 了解吧？它土质前后没有变过，为什么仍然是？我们不知道两三千年前那个土质怎么样，环境怎么样，但我们知道现在怎么样。约旦、阿拉伯、以色列是同一块土地，但是当你到约旦的时候，你看到的倒是灰色的、干燥的、肮脏的、垃圾，没有秩序。你到了以色列，好像进入绿洲一样，你不相信。他们可以在岩石裸露的山坡地上种起树林，他们在好像沙漠的地形里面盖起了绿洲农场，他那边农场的每一棵树，种农场的很多树，对不对？有一条水管，有一条灌溉水管配着它。你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我的眼睛。以色列缺水，以色列缺水，他们就挖了几百公尺的井，希望抽取地下水来灌溉农田。抽出来的水黑色的，不能用，不能吃，怎么办？以色列们相信神应许的地方没有坏东西，他们后来发现这个水呢，可以种橄榄树。橄榄树结出来的橄榄做成橄榄油的时候，他发现那个成分里面比一般的橄榄树更有更多抗老的元素。我不是随便讲的。他们花了很多的精神研究农业。以色列一个人像一个几百万人的一个小小的国家，今天他在国防工业、他的教育、他本身的经济农业方面是站在世界的顶尖一角。为什么牛奶隐秘之地不是土里面会流出牛奶来啊？树上地下蜂蜜，你别搞错了，你不要忘了在伊甸园，神告诉这些百姓说，以后告诉亚当说，以后你要坐在冷气间里面，坐在沙发上，你就得温饱，是不是这样说？不是，那怎么样？汗流满面才得温饱。这样的命令有没有改变？不要误会，到今天没有改变，从来没有改变。汗流满面是个咒诅还是一个保护？弟兄姐妹，我真的谈得认识，汗流满面才能温饱是一个保护，对我们带罪之身体，有罪性的身体是个保护，不是叫你现在你很难的有汗流满面，就代表了你要花费心力在神面前，要做很多的人在神面前要汗流满面。以色列今天这个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那么传统，遵守了三千多年他们祖宗的教训，那么保守，他们没有什么新时代文化，女性平权主义，没有什么同性恋，根本就毫无纯真之处，那么保守，从总理到小孩子哥所遵守敬虔他们的宗教， 每一个国家像这个国家一样那么传统保守，却是站在世界的尖端，世界政治影响力最大。你想想什么？为什么？上帝的应许，了解？这是个活见证。虽然以色列有软弱的地方，你不要认为以色列多好，但是神是很公平的。那说三个应许在这边，三个条件在这边，你遵守了，有赏有罚。以色列遵守神的教训应许，神给他在世界上的祝福，看得到。但是永生的祝福需要什么？透过耶稣基督，了解吗？弟兄姐妹，神给我们很多祝福，不只是世界上的祝福，世界上的祝福有世界上的条件，永生的祝福有永生的条，永生的条件我们都清楚。牛奶有蜜之地，从来没有改变。你的井是挖得够深，你的眼睛是不是看着神的作为？你们尽我们的责任，不是每个人耕耘都有收获的，你了解吗？有人说约旦他有同样的能力做成以色列同样的建设，但是约旦的人里面他们没有这个动机。你看弟兄姐妹，你有福的吗？你没有活在沙漠当中，你在温哥华里面，我们仍然蒙这样的福。但记得让生命的深处，我们常常在神面前，在旷野当中，耶稣常常祷告是在旷野之地祷告，了解吧？你要不要学耶稣的样子？不是叫你到沙漠去，了解吧？与神单独相处，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的有限，看到上帝的恩典，知道他的应许，因为我们在他面前继续走那十字架破碎复活的道路。我们低头怎么看？父神，谢谢恩典在我们当中。